Hello，欢迎来到又来聊聊。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《高敏感是种天赋》。那我知道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很久了，它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7月，截至2022年9月为止已经22刷，所以它就是一本非常非常畅销的书。而在实际真的拿起这本书来阅读之前，我其实就有感觉自己好像比一般的人情感再更丰富一点。而且会很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内心的小剧场也很多。而在不了解自己，也许是高敏感人之前，确实会对于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想法而感到羞耻，甚至是害怕与人深入交往。一直到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另一半之后，在很多的事情上才会变得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，因为知道背后总会有一个人会100%的相信我，接受我。所以我才会变得更加的勇敢。那最近终于接触这一本书之后，也毫不意外的发现我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。从书中附的量表来看呢，我的高敏感指数是82分，那整个量表它的分数区间是落在-52分到140分之间，只要超过60分以上就是高敏感族。那我的分数是82分嘛，有超过60分，可是距离满分140分中间可能也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，所以也许我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高敏感，只是相较于一般人就是比较敏感一点。那也因为有了另一半支持，所以我算是走出了自己的低潮期，并且去接受现在的这个自己。所以回过头来看书中给的建议，我觉得有几点真的对于我接受自己很有帮助。首先，第一个是降低对于自己的标准。以前总会想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，而且也会很害怕看到别人露出失望的表情。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我甚至会因为没有带纸笛去学校，而在教室哭得稀里哗啦。上课偷完玩具被老师没收的时候，回家也会难过一整天。但不是因为玩具被没收而感到难过，而是因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丢脸。但是越长大之后，就越发现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尽如人意，而且有些事就算搞砸了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或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在意。那同时也渐渐的学习到更多做事的方法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。那同时也给自己一点犯错的空间。重要的是最终的目的有没有达成，然后过程是否问心无愧。第二点是抛开我应该的执念。我觉得这一点和情绪勒索的概念很像，但是更多的是自己勒索自己。就可能是因为很重视他人的感受，所以不希望造成别人的困扰，或是让人有不愉快的感觉，就常常会给自己套上一个道德的枷锁，觉得他都这样子了，我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。像是以前室友如果生病不舒服，我在买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，我应该要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买一点吃的啊？那如果我没有这么做的话，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不贴心？或者是明明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却惹得对方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也会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要道歉，安抚一下他的情绪？但是我现在会觉得，有理走遍天下，就是有些事情不是我应该要承受，我就不必要强加在自己的身上。然后在和别人互动的时候，我也会想说，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自己心甘情愿，而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。如果我觉得某一件事情不合理的话，我也会提出我的想法，放下年纪呀、辈分啊、职位等这些比较容易妥协的因素，看看事情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，而不是一味的接受，再说服自己说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所以我这么做是应该的，这样子。那虽然我现在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抛开所谓的我应该的这个枷锁，但是我觉得当自己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时候，一方面就会有所成长，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感觉爱自己更多。再来第三点是说清楚自己的底线。我觉得对于某一些不是那么敏感的人，在他们眼里的小事，对我来说就是大事。所以，如果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会很明确的跟另外一半讲。虽然他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听得懂我在意的点是什么， 可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就可以让他更了解我是什么样子的人。那当然，有一些事情我也会学习去降低对于自己的标准啊，以及抛开刚刚讲的那个我应该的执念，试图让自己放松一点。但是事先画下界限，说明自己的地雷在哪边，确实可以避免很多相处上面的冲突。只是现在也可能只是，跟对于自己感觉比较安全、比较亲近的人讲，对于一些长辈或者是朋友，还是会比较不好意思开口。再来第四点是借由小小的成功给自己一点鼓励。因为我是一个内心小剧场很多的人，所以别人的一言一行就很容易让我胡思乱想，想多了就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很容易忧郁。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闷闷的时候，就会做一些容易达成的小事来增加自己的成就感，像是吸地板或是丢垃圾、出门散步等等。在接受自己是一个高敏感人之后，我下一步想要练习的就是喜欢现在的自己。我觉得接受和认同是不一样的层级，就像有人接受自己失败的事实，却不一定认同这样子的结果。所以喜欢自己的第一步，我想应该是要去重视自己的感觉，支持自己，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，给自己鼓励和支持，并不是不检讨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能够客观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跟错。即使别人不谅解，也才可以心安理得。像如果我没有做出伤害别人的事，没有口出恶言，没有对人不礼貌，或是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话，即使过程不愉快，也不需要太责怪自己。那同样的，如果别人对我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或者是不给予我尊重的话，也要练习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，而不是生闷气。再来第二个就是适当的休息，不勉强自己参加聚会。在认清了自己是需要时间独处之后，也许可以尝试和别人说明自己的状况。像是书中就有提到，有些人会因为自己必须要提早离开聚会而感到愧疚，但事实上，长时间的社交也已经让自己感觉到精疲力尽，反而不能享受每一次和朋友或者是家人相处的时光。又或者是可以提早定下聚会结束的时间，这样就不会让自己很累。再来第三点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样子，因为我很害怕在展示自己的兴趣啊、生活或者是想法之后，会遭受到很多别人的批评和意见，所以就一直不太敢去和别人说自己的内心话。除非是自己觉得很安全的环境，面对信任的对象，才比较能够说出口。但我在想，这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说明了我可能还没有那么认同自己，所以才没有办法去支持自己不受外面那些声音的影响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可以自在的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不害怕与人深度交流，甚至是不害怕被别人发现我有在写部落格和 podcast 的话，可能就代表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不怕让你知道哦。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高敏感是种天赋的内容跟心得。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帮助蛮大的。虽然我可能在更早一点之前就接触到了高敏感人的这一个名词，那也已经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高敏感人。可是当有一本书可以比较系统化的去描述，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现象，被给你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，还是会蛮有帮助的，因为你可以知道说自己并不是真的那么的特别。其实有很多人也是高敏感人，那他们也同样拥有这些困扰。那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接受自己是这样子的人，那下一步就是练习怎么去喜欢自己。那以上的分享我也有同步发表在我的部落格，搜寻"又来聊聊"就可以找到咯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，下次再聊吧，拜拜。